休息夜处和禅修是我们人生中最有益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够安住于禅定之中，就能发展智慧，放下自我和执着。这不仅对自己有益，也对他人有帮助。我们要聪明地来训练自己的心，通过布施、持戒、修行或者戒定慧。这样修行之后会怎样呢？我们就能进入安宁之地，宁静的境界。安宁之地确实存在，看到吗？人间天界、梵天、畜生道，这些都存在。地狱界充满了炙热与混乱，而畜生道的作为全是因为执着于自我或他人，彼此互相伤害，根本谈不上道德。像猴子和长臂猿，没有食物时就去偷盗，无法自己觅食。大象也是如此，森林里的食物耗尽时，就不得不侵扰村民。像这样众生彼此伤害，只是为了生存，为了生存而已。如果身体没有进食，就会死亡，无法生存。因此要谈论畜生道的道德是非常困难的，除非他们是有福德而投生的生灵，能够通过修持来圆满戒行和波罗蜜。因此如果我们追求宁静，抵达真正的宁静的境界，就必须先见到宁静的境界才能证得。这需要拥有无畏的勇气，无论是出家僧侣还是在家居士，都称为有智慧的人。要成为智慧的瑜伽士禅修行者，必须拥有坚定不移的心智，这是心的本性。为什么他如此顽固？为什么不柔和？仍然执着自我，拥有的少执着自我，拥有的多也执着自我，即便小小的禅定也会执着。越是受到社会推崇，越是增长自我执着。像优楼频罗迦摄尊者、迦耶迦摄尊者和那提迦摄尊者，各自拥有500、300或200名弟子，深受大众的尊敬与信仰。但尊者们依然自视甚高，认为自己最为卓越，是最伟大的导师。如果我们是他，试想一下，有500名随众，怎么会是少数呢？再加上弟子们总共上千名，整个王舍城的人们都对他们充满信仰。因此他们会执着于自我吗？确实会的。然而当佛陀前来调伏他们的傲慢与执见时，他们开始聆听佛陀的教法，变得欲受教，心地柔和，最终证得阿罗汉果，尊奉佛陀为导师。佛陀是他们的导师，但那些信众们依然执拗不信，心存怀疑，他们依旧顽固，还没有对无上正等正觉产生坚定的信仰。于是优楼频罗迦摄尊者将头低伏在佛陀的脚下，他匍匐在佛陀脚背上，泪流满面，因无比的喜悦而哭泣，并称颂佛陀为他的导师。他的谦逊与感动感染了大众，使他们的傲慢与刚硬逐渐消减。在听闻佛陀教法以后，许多人证得了出果须陀洹。因此想要步入佛法的人，心灵必须宁静，直趋于道果涅槃，同时成为欲受教、谦逊柔和的行者。接下来我们要思考，如果我们事物繁多，生活杂乱无章，内心还能宁静下来吗？身和口无法安宁，因为要处理许多事物，自然会产生混乱和烦恼。然而有智慧的人会减少繁杂的事物。有时职位越来越高，管理的事物越多，时间全被耗在工作上，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时间了，但如果没有智慧来谋生，我们同样会遇到困难，因为需要智慧去谋生，同时也要腾出时间来让心宁静，成为谨慎约束身口之人，不让自己陷入过多的混乱，努力令心宁静，同时关照自己是否怀有怨恨或危险的心念。 如果没有，就应努力地将慈爱扩展到所有众生，无论他们是近还是远，无论是在人间天界梵天，还是在畜生道或地狱，甚至达到梵天的最高境界，最下等的地狱境界，只要没有怨恨或侵犯他人，修习慈爱，直到我们的心达到宁静安稳。当内心宁静后，便能抑制住愤怒，将愤怒压制下来。通过修习不净观或专注于佛陀，便能抑制欲望与散乱。无论哪一种，我们去观察，就能很好地训练自己的心达到宁静，从而升起智慧。人生与世间高低贵贱各不相同，肤色和种族也不尽相同，但每个人都爱惜自己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不应该在他人遭受苦难或犯错时轻视或侮辱他们。我们地位较高时会轻视地位较低的人，我们财富较多时会轻视较少的人，如此等等，或者拥有少许法益就轻视那些没有法益的人，这些都是错误的，不是正道，无法通向真正的安宁的境界。因此必须要小心，不要执着于我的，认为我在这个层次而你不在这个层次，你应该避开我。你是没有地位的人，请退开。没有人认可你，也没有人尊重你，请退开。我比你更有价值，更有声望，拥有更多世间的荣耀，一切都圆满充足。这样的心态可能会导致傲慢和轻视他人，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可能为了拥有一些东西就会去欺骗他人，来来回回的互相希望对方受苦，彼此伤害，心怀恶意，那就从贤善之人堕落为普通凡夫，陷入混乱之中。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应当拒绝并调整，使自己的心达到最有益的状态，修习无量无边的慈爱。无论身处森林山中还是家里，都可以修习并传播慈爱，训练我们的心达到宁静，或者在出入息时念诵佛陀佛陀。当心宁静后，慈悲喜舍等梵住会成为保护我们心灵的最佳修行基础。接下来我们应当思维佛陀的教诲，佛陀在哪里？佛陀在我们心中。佛陀在印度南部的圣摩诃菩提树下成道，其实是成道于内心。佛陀以智慧洞见一切法的缘起，以因缘升起、暂住和消逝，摧毁无明、可爱和执着，亲证无上正等正觉。自觉者成佛于内心，教化众生时，佛陀即在法中。即便入了波涅盘，佛陀也未离去，仍然存在于法中。若我们见到法，就见到佛陀。当我们修行并对佛陀升起信心时，起初佛陀似乎是一个外在的存在，但随着修行深入，佛陀就在我们心中，在法中。那努力的修行，当我们禅定更强，我们就清楚地明白佛陀所教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。大德师长们反复强调要守护自己的心，若生欢喜就落入可爱之网，若厌恶也属于可爱。我们不喜不厌，保持舍心，直至舍心具足力量，成为舍觉知，达到觉悟的要素。身轻盈，心轻盈，心宁静，有感官对象触及时，能清晰地看到生灭，看到后才知道涅槃近在咫尺，我们已经接近见法了，并不遥远，我们就有了力量。这时信心和虔诚就充满内心了，除了信心还有精进，不必再提醒或强迫自己去行禅或坐禅，我们会自然地乐于行禅坐禅修行而不感到厌倦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滋养的力量，那是内心的满足与喜悦，它滋养着我们的心。那修行者要去观察，不断的行禅坐禅诵经礼拜，声音洪亮专注，且心中充满喜悦与满足，这些都是见法的途径。当我们赞颂佛法身的功德时， 当修行到佛陀与一切合为一体，并融入内心时，喜悦、禅定、法喜和快乐滋养着我们的心。当关照这个身体是元素和运，内心豁然开朗，看到无我、无常和苦，心脱离了世间，仿佛飘离这个世界，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你看，这就是另一个世界，见到了，这便是存在的，那是出世间的境界，而这是约定俗成的世界，一个我们轮回生死的世间，这是世间，那是出世间。我们修的禅定是正定，觉知的念是正念，觉知的智慧是正见，精进是正精进。在这里我们就升起正思维，远离执取执着，有戒定慧融合在一起，这样看到了，精进充满，正念随之而来，智慧升起，精进再也不会懈怠懒惰，对佛陀的教法升起坚定的信心，修行就精进变得持续不断，紧密相连。如果修行到了这里，事物不能太多，工作不能繁杂，话不能多，也不能贪睡，因为正念以定力持续深入，那最终会怎样呢？就是慢慢地见到了实相，身体只是身体，不断地去觉知，每一天都在摧毁身见，心每一天都是清净的，见到了涅槃，那是彼岸，而此岸是世间，我们又回到了此岸，这就引发疑问了，为什么见到了彼岸的出世间，为什么还要返回来呢？为什么还在这个世间呢？答案就是我们正在累积波罗蜜，波罗蜜还没有圆满，还无法真正到达，虽然见到了，但无法停留，因为还没有完全明了和彻底见证，所以需要这样持续精进，直至戒定慧圆满融合，刹那间彻见实相，斩除烦恼，达成彻底的正断，在心中证得须陀洹道、须陀洹果，这就是比丘。比丘也可以是居士的形式，像此时我们坐着修行，就像出家比丘与瑜伽士一样，我们这样持续修行，不侵犯他人，以涅槃为目标，行有益之事，以慈爱心促进禅定的产生，抑制愤怒，禅定逐渐稳固，探求真理便是内观，智慧由此升起，这就升起了内心的佛。当看到内心的佛时，就是初见法的阶段，关闭了恶气之门，不再有第八次出生。在初步修行时，我们要达到这个境界，步入宁静之地，得遇涅槃。那祝福大家。